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关于规范转载明慧网内容及落实版权署名的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9日。致各媒体编辑、自媒体及个人创作者。多年来，广大媒体与自媒体人士在传播真相、维护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对此深表敬意。然而，在讯息转载与引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平台和个体创作者明显存在不符合传播行业规范及版权保护要求的行为。为维护明慧网的信誉、公信力与权威性，保障内容的真实性、严肃性与原创版权，特此发布以下规范说明。第一部分，规范引用的必要性。明慧网的每一篇报道与原创文章均凝结了作者与志愿者的勇气与心血，这其中既有中国大陆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出于对明慧网的信任所提供的第一手资讯，也有海外学员基于使命感与责任感长期默默耕耘的劳动成果。规范的署名与来源标注不仅是对原创者的基本尊重，更是维护明慧网、支持明慧真相传播以及维护各媒体自身伦理底线的必然要求。第二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发现的违规行为主要包括：一、隐匿来源，引用明慧网的消息、数据或案例，却未在文中明确注明来源于明慧网；二、据为己有，直接搬运明慧网文章，包括标题、作者、正文内容，未按行业惯例在显著位置标注转自明慧网或来自明慧网，导致读者误以为是该平台原创，从而削弱明慧网的传播力与信誉。三、断章取义与品牌混淆，对明慧网内容进行碎片式剪裁，套以个人产品的风格和品质标准，或者将明慧字样用于推广个人品牌或产品，这不仅是不尊重原创，更在客观上损害了明慧网的形象和公共影响力。第三部分，转载与引用规范要求。即日起，请各平台和自媒体人士在转载、引用明慧网内容时，严格遵守以下准则：开宗明义，标注来源。凡转载全文或大段引用，必须在文章顶部或开篇显著位置明确注明。据明慧网报道，来源明慧网或本文转载自明慧网。保持内容完整性，转载应尊重原意，不得随意篡改标题或内容以误导读者或迎合流量。严格保留作者署名，文章原有的作者署名包括明慧编辑部为作者所取的笔名应予以保留。在全文或大篇幅转载前，需清晰注明该内容出自明慧网的具体标题及作者。提供原文链接，在网络平台发布时建议附上明慧网原文链接，以便读者查证核实。洽谈合作，具备专业制作能力并希望深度合作者，请通过明慧投稿平台联系明慧编辑部洽谈相关事宜。第四部分，结语。维护明慧网， 传播真相是一份神圣的责任，而尊重与诚信是这份责任的基石。希望相关媒体与个人自觉遵守规范，共同维护健康严肃的传播环境。顺便提醒译稿多头者自重，尊重行业规定，尊重明慧编辑部。对于长期故意无视版权规范，甚至利用明慧内容为个人品牌谋利的行为，我们保留追究责任及采取进一步维权的权利。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18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正式法为基点参加征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6日。一看到明慧网的征文通知，我先想到自己修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好，感觉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是仔细一想，只要在大法中熔炼，所思所想所行就和常人有很大不同了，只要在修就有提高，就有可写的。觉得修得不好，那就把修好的地方写出来吧。只要在学法中，只要在做好三件事中，每天都有故事，并不在于事情大小，只要认真回顾，都有闪光点可写。以前我也参加过交流投稿，但写得非常困难，因为思想太复杂了，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还掺杂了证实自己的因素，带着这个担心和执着，就写不出写不好完整的故事，结果可想而知。但这次写交流，我是以证实法为基点的，我们得到了这么好的法，每天受师父保护，危险化解了，身体健康了，思想升华了，我们在法中不断洗净着自己，也在大法指引下救度着众生，将善的力量向周边辐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们是有师父看护的人了，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何其有幸。人生中所遇到的心性摩擦和苦难，对于常人那只是缓业而已，而对于大法弟子，那都是在铺上天的阶梯，我们在尘世中的逆流而上意义非凡。而且大法弟子只要心性提高，观念转变，事情马上就有转机，因为修炼就是修我们这颗心。我们在法中得到了太多太多，不应该好好写出来正式法吗？当然还要考虑世人能否理解，对于世人得救有利。我们不管社会怎么样了，也没有义务去纠正社会的不良现象，但我们可以讲出自己在物欲横流、道德极其下滑的社会是如何做的，如何按照大法要求修好自己，提高道德品质的，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还时时为他人着想，风雨无阻讲清真相的。善恶的对比就让人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当我以正实法为基点考虑写交流时，心情变得轻松，思想变得干净，觉得有很多可写的，安全问题也都很容易处理好了。尽当前所悟，若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妻子一起走过十几年发真相资料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1日。我因病退在家，这20多年里和妻子同修一起修炼学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着救度众生正是法的事，虽然路走的跌跌撞撞，更都把式的和精进实修做得好的同修相比差得很远，但是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赋予大法弟子这万古难遇的末法时期的大法修炼机缘。以前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观念阻碍着没写，正法已经接近尾声，这一次再不能错过。下面我就把和妻子同修在这十几年发真相资料的修炼历程，向师父做一个汇报，和同修们做一个交流。第一部分，万古机缘没错过，喜得大法。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妻子是2005年得法的，女儿也是那一年走进大法修炼。女儿当时还在上高中，那时女儿学习比较紧张，学法时间也少，但是有时间也要和家人一起学学法，有时也去学法小组跟同修们一起学法，大法在孩子心中扎下了根。有时候我们三人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女儿有时自己在放学的路上也会贴一些个小不干胶真相贴救人。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讲邪党造谣的谎言，女儿在课后告诉老师真相，老师表示不再讲法轮功的坏话了。那时女儿学习和身体状态都很好，后来经过努力，她考上了一所国内有名的艺术院校，我们全家都知道这是她修大法带来的福分。我和妻子都是在国企上班的普通职工，得法前我一身的病，最严重的是肺心病，我还不到30岁，严重的时候晚上不能睡觉，得坐起来，要不然就喘不上气。到医院检查是肺心病，医生说就是维持吧。我那时也很悲观，觉得自己人生很苦，活得没啥意思了。修炼后时间不长，身体越来越好，很多病不知不觉就没有了，真的是无病一身轻，身心愉悦。那时我已经病退了。岳母是最早得的法，给我们送来了大法书，也让我们都修炼。那时岳母修得也很精进，家里还是学法小组，有时岳母跟着同修们一起到处去弘法，身体也好，气色也很好，家里人也知道大法好。后来风云突变，江氏流氓集团打压法轮功，家里人就变了，主要是害怕牵连到自己，给岳母的压力很大，加上岳母对大法法理还只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在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所以后来他就不修了，最后被病业拖走了。但是修大法都有好的去处，师父电话让妻子在梦中看见岳母显示很年轻的模样，高兴的手里拿着大法书，自此妻子放下了对母亲的担忧。得法后，我和妻子同修在家里一起学法，比学比修，互相督促，也去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经过反复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心里敞亮了，我们知道了师父是末后真正来渡人的，也知道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的，有着巨大责任的。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同修们有发真相资料的，有面对面讲真相的，利用着各种形式在做着救度众生正是法的事。但是在大陆这个邪党权力打压的邪恶环境里，要做好三件事是不容易的，得真正做到实修。要做到实修，就得静心学好法，真正的融入法中，心中装着法，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就不会走偏，路就会走正。第二部分，理智走正修炼路，及时开一朵小花。一开始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同修们拿来了真相资料，晚上两人出去发。那几年协党的大数据还没有建成，基本上没有摄像头，走到哪不干胶就贴到哪，走到汽车站牌下贴一张不干胶也很轻松，公园里哪都可以贴，往树上挂树挂真相，心中没有怕。但是这种等靠要的发资料形式很被动，而且大资料点做什么都不能及时更新，表面形式上挺轰轰烈烈，一做就做很多。有的老年同修拿很多真相资料，几年过去了，过期的真相资料还没发完，还遗留了很多。有做协调的同修就喜欢搞大的资料点，很多人围着他转，所以乱哄哄的，真相资料的质量也保证不了。有装错页的，打印模糊不清的，因为质量粗糙，所以楼道里经常有丢弃的真相资料。当然也不都是这些原因丢弃真相，就是有不明白真相的。我们家里也有很多过时的资料，家里也是到处放，房顶隔板上、柜子里，还有看过的明慧周刊，因为家里的空间有限，分几个袋子放在不同的地方，反映出大资料点出现的弊端，做的只管做，发的只管发，互相没有沟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过期资料，也浪费了很多大法资源。这也只是其中的一点，还有很多问题，不安全的因素也很多。给我们送真相资料的 A 同修来了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说的都是常人话，资料点的什么情况都说，口无遮拦，没有一点修口的概念。我们俩觉得大资料点的同修很不安全，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俩就想自己做真相资料。这期间还有一些事情发生，也促成了我们后来做资料的决心。女儿上大学后给我们留下了一台旧电脑，我们让同修装了系统后也能上明慧网看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看到同修们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感人事迹，我们也想面对面去救人。有一次我晚上骑上自行车出去，拿了点翻墙卡片给人发，走到火车站附近的街上发给行人，刚递到一个人的手里，突然从一旁出现了两个警察，我知道不好，推着自行车就跑，刚到马路中间就被警察扑倒了，摔在地上很远，车子也甩出去很远，但是却不感觉疼，后来悟到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两个警察追上我，其中一个矮个子警察用膝盖撞我的头，我的脸被撞青了，我当时喊出法轮大法好，两个警察把我的裤带抽走了，我用手提着裤子被揪着往前走。我想到同修们在文章里都提到危难之时求师父，我当时喊出师父救我，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大个警察把小个警察骂走了，叫滚，然后给我裤带。这时又过来一个女的，两人安慰我，女的还给我擦脸，可能脸上有点血，我说没事儿，给你们翻墙卡片看看，多了解一些真相，我们是在救人。他们让我推上自行车走了，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师父在《弘扬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还有一次，我和妻子白天出去想面对面讲真相，可是走在街上转来转去的，就是不敢轻易开口。后来从我们俩旁边过去一个老太太，一会儿又返回到我们俩身边问路，说是忘了回家怎么走了。我们悟到是师父看到我们俩不敢开口讲话，就把有缘人领到我们这儿，让我们给他讲真相的。我们把老人送到他住的小区，过程中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去后我们俩经过切磋后认为两个人还是发真相资料比较合适，更能做得好一些，我们也想开一朵小花。我们俩有了想自己做真相资料的想法后，就着手准备买一些设备。我们不懂技术，通过同修认识了一位做事很低调 比较注意安全的技术同修。同修帮助我们购买了打印机、台式电脑。后来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又买了一些其他设备，锁风机、切 PVC 的切卡机、小裁刀、大裁刀等。有不懂的地方就破网登录天地行论坛去问会员，当然这得能破网才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难题，学好法是保证做好一切的前提。做资料就是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当看到自己做出的真相资料时，我们俩很高兴。白天选好位置，带上资料去发，提前都要做好该做的，穿什么衣服，拿上手电筒，一人一个。白天在家要学好法，多发正念，晚上出门前要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就这样，我们俩走过了很多小区，过程中遇到有很多修心的事情，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也都是有惊无险。我们都是晚上发真相资料，一次在一个小区发完往回走时，发现保安跟着我们往外走，在监视着我们。我们俩看到后一惊，觉得有点后怕，因为觉得保安可能早就发现我们了。是师父保护着弟子，没让保安做不好的事。出去时，如果法学得好，正念发得好，再求师父加持弟子，一路正念就会强，发的时候干扰就少。如果相反的话，干扰就大，常人出来进去的就多，狗也叫唤的厉害。有时刚进楼道，狗就嗷嗷的叫，我们就赶紧退出来，再换一个楼道。还有一次，半夜刚爬到六楼，还没等发呢，就听一个屋里传出了噼里啪啦的敲柜子声，意思是你赶紧走，我还没睡觉呢，把我们当成贼了。当然也有很多善良的使人表现出不一样。一次我正在往门上挂真相，门一下开了，一个男子站在门口往外看，我赶紧说打扰了，看一看真相资料吧，说着把真相递给他，他接过真相关上了门。为了少遇到住户出来进去的各种复杂情况，后来我们商量选择都是半夜12点以后发真相资料，因为我们是夫妻俩，发放过程中突然遇到人，一般人也以为是两口子出去或者回家呢，所以从形式上也有一个表面的安全吧。要做好三件事，两个人配合好也是关键，因为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如果两个人心性不到位，就会有间隔矛盾，出去发真相资料就会不顺利。我们俩出现矛盾主要是家里的房子遗产继承，还有一些个其他多年积累的家庭纠纷，这里有我没做好的原因，但是老人已经不在世了，不能因这些事而影响了救度众生正实法。旧势力也会利用我们心性上有漏而钻空子，因为这些事情导致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做正事，我们也很苦恼，现在常人的事中出不来。后来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写的一篇题为《珍惜当下》的文章，感触很大。同修说的太对了，不能再陷入常人的是非当中去争论对错了。同修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就不能再去纠缠过去的事没完没了，错过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救度众生正实法的时间，后悔莫及。我们经过多次切磋达成共识，要珍惜当下，抓紧时间多学法，修去自己不好的心，多做救度众生的事，跟师父回家。第三部分，让小花开得更好。经过学法和看同修的文章后，我们改变观念，不再陷入过去的是非当中，一心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小花开了十几年，发过了很多小区，但是随着形势变化，随着斜挡大数据的投入使用，摄像头遍布大街小巷，斜挡对手机和网络的监控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要求大法弟子要更加理智 智慧，低调地去做好三件事。这些年我做资料的电脑主要是靠同修给安装系统，因为自己也有依赖心，所以电脑出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一出现问题了就得骑上自行车，等到天黑了到技术同修那儿去恢复。因为同修在一个小区当保安，白天去不太安全，有时电脑放同修那儿一放就很长时间。因为自己被观念阻挡着，不敢自己装系统，直到有一次电脑出问题，我去找技术同修，技术同修说以后别来了，我不管这个事儿了。我一想，这下可没办法了，是不是师傅点化让我去掉依赖心呢，走出一条自己真正能独当一面的路呢？我回去和妻子同修商量这个事儿，觉得应该自己吃点苦，不能再依赖同修了，应该修去依赖心。如果自己能装系统，那有多方便呢，又能节省很多时间。想到这些，我就自己坐在电脑前上网登录天地行论坛，先下载教程，然后再下载需要的各种软件，不懂的地方就向天地行会员请教。说起来容易，可是过程中那是很修心的，因为问一个问题，会员告诉你怎么做，你照着做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你再发帖子问，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再发帖子问，往往问一个小问题，不知道得发多少个帖子才能解决。因为自己没有电脑基础，理解一个问题就很慢，我体会到技术同修的劳累和辛苦。但是想想大法弟子干什么来了，吃点苦算什么？师父说吃苦当成乐，吃苦当成乐出自师父的红吟苦其心志。我也应该把苦当成乐，修炼就是来吃苦了，不是来享福来了。装系统过程中也是一遍一遍的反复操作，失败了就重来，过程中确实是很修心。最后电脑重装系统成功了，心里很高兴，因为电脑从此再出现什么问题不用晚上出去找同修了，会节省多少时间呢，也会加大救度众生的力度。疫情前后这几年，本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做事不低调，很多人在小区里出来进去的，最后可能被常人举报了，因为常人害怕疫情传播，有几个同修被绑架，这也是个大资料点，损失很大，对大法弟子整体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干扰。后来又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又有一个大资料点被破坏，很多设备大的机器都被查抄，损失也很大。听到这些，我们反思自己，这些年之所以一直平稳地做资料发资料，就是我们按照师父肯定的和明慧编辑部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去做的，走正了修炼路，才能让小花开到现在。当然也有同修说我们封闭不能融入整体，但是我们考虑到开一朵小花的不容易，作为一个能长期运作的资料点应该注意保密性。而且我们以前在一起学法的时候，就看到有的同修不修口，资料点的事什么都说，其他同修的什么事都说，显示自己知道的多。还有带着手机来回串门的同修，到学法点也带着手机，还有的同修去学法小组的路上发资料，一直发到学法点，根本没有对其他同修安全负责的意识。经过我们两人反复切磋，认为本着对同修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就是应该低调些，不能张扬，封闭些是对的，不要考虑同修说什么。为了安全，我们就两个人小面积自己做，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我们悟到只有 100% 的信师信法才能做好一切，救度众生正是法的事才有保障。当然我们除了做事低调不张扬平稳的做事外，其他方面也很注意。对于一些平时就不注意安全，带着手机经常出入同修家的人，根本就不接触。对于那些在打压之前就做协调人，但到现在还想协调众多的资料点张扬做事的同修，理智的避开和拒绝。因为在大陆邪党权力打压的这么一个环境里， 一个小事不注意或者不理智地接受什么，都可能带来很大的损失和干扰。虽然路很窄，但是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就能行，因为我们是有誓约、有使命的大法弟子。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们更加明白了我们今后要走的路，如何走好、走正。我们俩总结了这些年走过的历程，一致认为大面积的发资料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发也不行了，也不理智了。因为在明慧网上报道出来，有不少同修因为发资料不注意摄像头，结果被邪恶绑架，带来很大的损失。同修们也写出了一些外出发资料应该注意的方式方法，我们认为学好法，修好自己，请师父加持正念，这是最安全的保障。同时我们认为不再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发的数量可以少一些，但是在质量上要做得精致一些、好一些，让拿到资料的世人都能珍惜真相资料，互相传看真相资料，这样也能起到很好的救度众生的效果。要让真相资料做得好一些，就得多下功夫，吃点苦。真相期刊打印出来后，先用模具装订好，再用夹板夹住定型一段时间，然后再切三个边，然后再夹住，直到最后装包时拿在手里看看，是非常平整，像正规出版印刷的一样。说出来容易，做的时候是要付出一番辛苦的。最费事的就是切三个边，因为不会磨刀，所以就在期刊下面垫纸胳膊，为的是减少刀刃的磨损，使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平时就得积攒一些纸胳膊。而且切的时候得看好刻度线，聚精会神的不能走神，切个十来本就得一个来小时，感到挺累，但是做出的期刊确实好看，为了救度众生费点事吃点苦值得。我们还做一些卡片，内容都是明慧上下载的，有时候不干胶也做成卡片挂在楼道里，因为有的楼道不干胶贴在玻璃上我们觉得不太好，本来楼道里光线就挺暗，玻璃都不太大，贴上个不干胶就挡住了不少光线，因为有的楼道里墙很脏，贴不干胶效果不好，所以得考虑常人的感受。我们还做光盘车挂，明慧上下载的光盘贴都很精美，我们用心做的，做出来是很漂亮的，常人一定是喜欢的。还有二维码卡片都是塑封过的，都很漂亮，最后包装都是很好的。期刊先用透明自封袋当内袋装好，再用一个彩色的带图案的外包装塑料袋装好，用皮筋勒住口挂在门把上，袋里还放上真相卡片和二维码卡片，还有单张的明慧周报或祝你平安。真相资料都准备好后，我们就得提前看好一些地点，做到心中有数。出去前的几天要针对所要去的小区发好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疫情过后，中国人一下就少了很多，晚上出去走在大街上没有几个人，偶尔有车辆经过，行人几乎就是我们俩。但是想到可贵的中国人还有很多没有得救，还被谎言蒙蔽着，想到中国人在疫情期间就是因为许多人思想里装着被邪党灌输的毒素和谎言，才被瘟疫感染失去生命的，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唤醒众生，叫中国人看到真相，选择未来。一想到这些，再苦再累也不觉什么，还感受到自己的慈悲心出来了。半夜出来发真相资料，也有很多修心的时候。一次出去走在深夜的街道，寂静无声，电杆上的摄像头闪着亮光，一路上就我们俩。我跟妻子同修说道，以后我们还是尽量骑车出来，哪怕是骑自行车，那样就更自然一些。这大半夜的，谁还在街上走呀？要是有什么事，一查摄像头就能看到咱们俩。妻子呵斥我说，别瞎说， 就是你这负面思维才能招来不好的事。我说，我是在说我们应该更理智一些。怎么一说就是负面思维？两人争吵不休。妻子说，大法弟子就是装着法，正念正行谁也动不了。我听后也觉得他说的对，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负面思维。但是说是容易，要完全做到可不容易，一到关键时刻就容易人心不动，尤其是到了楼道里。我们一般都是到多层的旧小区，一般都是五六层，两人一个在底下发，一个爬到上面发，底下发的一会儿就放完了，就静等着上面的人发完，和观察楼外面的情况。很长时间都是妻子不怕吃苦到上面发，我在底下等。可是在静下来的时候，就听见整层楼都是妻子上下楼梯的声音。等妻子同修一下来，我就压低声音说，你能不能上下楼轻点，整层楼都是你的脚步声。妻子一笑没说什么。其实现在想来，就是我自己的怕心出来了。每一次出去，我都得提前告诉他，夜深人静的上楼轻点。后来我到上面发，他在底下发，等我下来的时候，他也是叮嘱我，你能不能上楼轻点。我这才知道在底下等的人就是这种感受，当然也是有怕心才有这种感受，怕心是应该修去的。我和妻子切磋这个事，也感受到深更半夜的出来发资料是不容易，真得学好法，在家发好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才能做得了这救度众生的事，不是常人能做的。疫情过后这几年，我们虽然出来的频率跟过去比少了一些，但是我们一直稳定地发着真相资料到现在。我们也看到明慧网上登出同修写的文章中写道，现在因为邪党的大数据和摄像头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有的地方没人出来发真相资料了，或者发真相资料的人少了。我们俩探讨这个问题，感到修炼越到最后越难，不能懈怠。当然在发资料过程中还有很多让人修心的事，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俩都知道自己是在救人，是在兑现着自己当初下世立下的誓约，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到最后。以上是我们走过的发资料的历程和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弟子们一定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坚持到最后，兑现自己立下的神圣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为他的基点上修去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6日。回顾一年的修炼，最大的收获是想事做事的基点改变了，从为私为我转向一切为他。我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了许多执着心，目前还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修炼着。下面把近期修去执着心的体悟与同修交流。我是2012年走入大法实修的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前十年修得很精进，三件事做得也比较好，身边的亲人们看到我修炼后的身心健康，也都和我一起学过法练过功。目前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但都明白一些法理了。第一部分，修去亲情，修去各种执着心。近两年我修炼的路上遇到了许多磨难，这些磨难都与身边的亲人有关。母亲今年88岁，由于脑梗造成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因为照顾母亲一事，我与哥嫂们发生矛盾。他们在占有母亲存款房子的情况下，要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大陆的养老院对老人的照顾不太好，尤其是偏瘫的老人，基本上住半年人就没了。我不同意送养老院， 最后的结果是由我一人照顾母亲，并承担所有的费用。与此同时，因照顾小外孙女的事，与女儿女婿亲家母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家人同修对我也是各种的不满，各种的意见，一时间我孤立无援，陷入了磨难之中。这世上我至亲至爱的亲人们同时对我发难，揪心的麻烦一个接一个的袭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孤单的我真的好难啊。在此过程中，我生出许多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委屈心，怎么也去不尽，清除了，过段时间还有，最终导致我胃部及腹部憋闷，整天胀胀的很难受。我知道这是亲情及怨恨心招来的，我得加大力度清除他们。明慧网发表的系列专辑让我很受益，其中有一篇交流是不争对错的内容，我听后很受启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麦哈顿讲法中讲，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斗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面对，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我把这段法背了下来，反复背，反复理解法的内涵，然后对照自己的所思所想，我震惊了，我就是师父说的那种人，总认为自己对，别人都不对。虽然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到一人照顾母亲而不与哥嫂计较了，但心性没有修到位，因此一想起来就委屈、怨恨、妒忌，更甚者还有报复心。这怎么能算修炼人呢？这不是恶人吗？记得我最难的时候，师父借女儿同修的嘴提醒我，妈妈，你现在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你应该遇到的，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对待它。你如果能够平静祥和地对待，你就过关了，这些麻烦事也就没有了。感谢师父时刻的保护，弟子现在才悟到，悟到了就要做到。每当委屈怨恨出来时，我就背法背法，明白法理了，也就没有了委屈怨恨，也不需要跟谁争斗了，也没有妒忌了，心态平和了许多。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做不到对谁都慈悲呢？与同修交流后，同修提醒我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想问题，深挖发现我确实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一切为他的基点上。找到问题所在，那么就一个一个的找吧。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委屈心、报复心、执着亲情，都是为私为我的，希望别人说我好、认可我，都是为私为我的。我问自己，这些为私为我的东西能要吗？回答是坚决不能要，这些是完全违背真善人法理的东西，必须完全彻底的清除。想明白了，我对师父说，慈悲的师父啊，弟子真正的认清了这些肮脏的执着心，真心的不要他们了，我要做一个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的合格的大法徒。然后我就开始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了，思想中冒出一念，我就审视一下，这一念是为他的吗？为私的就清除，就不要。 这样一点点的，我感觉自己的头脑清醒了许多。以前对家人同修总不满意，嫌他这不好那不好的，现在站在为他的基点上看，发现他有许多地方比我做得好。练功能准时早起，第五套功法双盘一个小时很轻松，为消除法难发正念一个小时也能坚持发，基本上每天能保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遇事沉稳，不急躁，脾气好，与邻里相处和善，处理问题想得周到等等。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有这么多的优点呢？是我的基点站错了。一次去小组学法，到同修家，发现没人。由于大陆修炼环境不好，我们有时会换地点的，我就去了另一个同修家。开车去的路上有点怨气，换地点也没和我说，让我白跑一趟。刚冒出来，我立即抓住他，你这是怨别人，是未思未我的坏东西，我不要你，你去死吧。立刻憋屈的心敞亮了。下坡右转时，明明看左侧十字路口的车都齐刷刷停着等绿灯，我就正常的右转。一瞬间，一辆不知是哪里来的车与我差几毫米的距离擦肩而过，我下意识的往右带了一下，没碰上。我当时吓了一跳，想，你怎么开这么快呀？怎么不看着点呢？下一秒钟，我立即意识到，不对，这是怨别人，我不要他。那司机也吓坏了，停下车。我路过时，看到是一位60多岁的男士，我想可能他也有急事吧，心里对他道歉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也谢谢你帮助我修心。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不知道结果会怎么呢？弟子在此谢谢师恩。第二部分，去掉有求心。近期与一同修切磋，他指出我有许多有求心，我静下心来找一找，发现有求心不但有，还很严重。一天开车，家人同修说，你怎么开车毛毛叨叨的？我觉得自己挺正常啊，但转念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呢，一看确实是毛毛叨叨的，马上放松自己，感觉轻松了许多。向内找，毛毛叨叨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是1997年得到宝书转法轮的，当时看后觉得很好，也有法轮在腹部旋转了，因机缘未到，没有走入修炼，直到2012年才正式走入修炼。当阅读完师父的其他讲法后，真是懊悔当时没有走入修炼，感觉自己浪费了10多年的时间，就着急想要赶上来，所以就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向内找自己。学着明慧网教的做法，打印小册子出去发放，制作转法轮及其他经文，刻录光盘，面对面讲真相，总之就是想快点赶上正法形式。其实是怕落下，害怕修炼不圆满，因此产生了很严重的着急心、紧张心、害怕心。渐渐的，这些执着心形成了生活习惯，自己都觉察不到了，这给我造成很大的障碍，做什么事情都着急都紧张，最后发展到学法、发正念、练功、讲真相，甚至吃饭、睡觉、做家务都着急都紧张。今年严重到我练功时也着急紧张，早上起床身体紧绷，思想紧张，练功静不下来，我被焦虑、烦躁、颈椎后背疼痛、小腹紧张疼痛干扰着。其实着急心、紧张心、害怕心都是有求心，都是未思的，我就排斥他们。着急、紧张、害怕都是未思的东西，我都不要。一有这些心出来，我就被坐而不求，长居道中。选择红银道中，渐渐的，自己内心不那么急于求成了，心变得踏实了，也稳了许多，做事时能静下来了，能认真的做，不忘事了，不着急了，也很少出错了。 我就是按着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顺其自然地做好三件事就对了，不去求得结果怎样了。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众生。我于2024年上半年退休，以前在单位时，经常和能说上话的同事讲真相劝三退。退休后，由于经历了一些家庭磨难，没有做到天天出去讲，这是我下一步要突破的。此处仅举几个讲真相的小故事。一、送台历。2024年12月份，我在出远门前一天，得知同修想要一本明慧专辑，我就准备给他送去。当时手里还有四本台历未发，我想发完台历再给同修送资料。途中路过一个菜市场，我和几个人搭话，一说赠送台历都不要，还迅速躲开我。我想这是咋回事呢，我就向内找并发正念。走到市场门口，遇到一位大姐很和善，接受这项台历并同意三退。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一发表，我就和同修一起背，感觉到法的内涵太大了，背的也比较费力，但最终还是背下来了。这样我开着车一路背着法到同修家楼下，我拿着台历下车，刚锁上车门，迎面走来一位大姐。我说，您好大姐，快过年了，送给您一本台历，祝福您新年平安快乐。她欣然接受了。我说，姐，这是法轮大法真相台历，里面有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大法是幕后来救人的，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中国人8000多万，老天要灭他了，加入党团队的人赶快退出来，不然就跟着遭恶报了，入过党团队吗？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告诉他入过团队并同意退出。我把台历送给他，并嘱咐他里面有大法师父对众生的讲法，要认真看并好好保管。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同意回家好好学习学习。接着又遇到一位女士，也接收了台历并高兴地三退了。我给她讲真相时，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一个劲儿地说，你咋这么好看呢，你咋这么好看呢。我也回敬她，你也很好看啊。接着又遇到一位男士，一看很有学问的样子，他认认真真地听我讲真相，很认同，微笑着不住点头，最后同意三退并接收了台历。期间第一位大姐路过此处，远远地笑呵呵地对我竖起大拇指，嘴里还说，你可真好啊。这是我讲真相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众生，三个人从始至终都是满脸笑容地认真听我讲，边听边点头，最后高兴地三退了。我想是我背法起的作用，是法的力量解体了众生背后阻挡人得救的邪灵。二、随缘讲真相。2024年12月中旬，我到外地办事，当时心里有一念，在家这边讲真相做得不好，师父让我换个地方讲真相救人。下了飞机打车到住处，司机是个年轻人，我和家人同修一起给他讲真相，年轻人很认同，也说了自己曾经翻墙看过真相，说了一些对这个邪党的清醒认识，最后同意三退。到住处已经后半夜了，店主是一对夫妻，楼下只有一处烧烤，我就买了一些烧烤。当晚梦到曾经有一世我与店主夫妻认识，我明白这是师父点化我救他们。在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吃烧烤，和这对夫妻聊了一下，竟然是老乡。我讲了法轮功是佛法，是末后来救人的，共产党是无神论，是害人的，讲中共的邪恶及三年疫情间的极端管控害死了许多人，把中国的经济也搞垮了。男老板对我说，大姐，你给我退了吧，我恨死这个邪党了。他妻子也同意退出来。 我给他们夫妻俩取了化名推出来了，他们很感谢。这次出门遇到有打听到的，有售楼员，有中学生，有服装店的，在飞机上邻座的等等，接触到的人只要你讲，就会遇到有缘人三退得救的。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和安排，让弟子在面对面讲真相这件事上又成熟了一些。三，姐俩明真相。前几天一位外地亲戚 G 回来办事，我约他见面。见面时 G 把他大姐也带来了，我给他俩讲了许多真相，他俩都很认同。 G 曾经是一位老师，对弘扬传统文化很认可，当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我把准备好的真相 U 盘送给他，他很高兴。我说用小名帮你退出团队，他大声地说用真名退。他姐说没入过啥，就是身体有点不太好，想练功。他姐在本地住，我就跟他姐约好时间教他。最后我开车把 G 送回家， G 下车后站在车门边冲着我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和我道别。第二天在他准备乘飞机回家之前，我把学法的资料 U 盘送给他，他说回家好好学习。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弟子面前。个人修炼体悟，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